吕蒙派将设伏兵，他要生擒关羽，他先派朱然，后派潘璋，把这两路人马派出去了，大家不住的点头啊。江东的文武暗竖大指，咱们都督那真是用兵有方啊。可是当派到马忠这儿的时候啊，帐中的文武就觉得有点奇怪了，都督这怎么了？派他干嘛呀？他有多大本领啊？在这武将之中，他职位最低，年龄最小，给他500人马，让马忠埋伏在罗汉峪。罗汉峪这地方是去往西川的一条咽喉小道，可是马忠能守得住吗？甭说众文武面面相觑，心里都觉得奇怪，就连潘璋都看了吕蒙一眼。潘璋接令在手，他还没等出帐呢，吕蒙就把马忠给点了将了。潘璋心里想，都督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让我迎住关羽，死战不放吗？那么为什么还派马忠领起100人在罗汉峪那儿埋伏，让他竭尽全力想方设法生擒关羽？就凭他呀？哼！心里说，马忠，你领着500人呢，你就在那罗汉峪那儿趴着去吧，到不了你的手里。此功是你家潘璋将军的啦。潘璋把嘴一撇，举着大令，左手一撕战裙，出大帐了。可是这文武里边啊，也有不这么想的。有人呐，了解这马忠，这小伙子年纪不大呀，可是他一脑袋的鬼主意啊。小伙子别看年纪不大，阴毒狠辣四个字他都占全了。吕蒙都督今天能派他，是必有打算。马忠这时候已经把令接到手里了，他大喊了一声遵令，举着令箭出大帐了。这时候孙权看了吕蒙一眼，子明啊，关羽能从北门走吗？他怎么非得走这北门呢？你在小路上设埋伏，那么关羽要不走小路呢？他要走大道该怎么办呢？吕蒙一笑，主公啊，我想派兵啊，分东西南三面猛攻这个麦城，城池不大，又加之关羽兵危将寡，好多军校身带重伤，城内无粮啊，他很难守住这座城池，他必然要弃城投奔西川，去找他大哥刘备求救兵去。莫看关羽连吃败仗，可是他复夺荆襄九郡的这雄心未减，他还想把荆襄九郡夺回去。我给他留出北门来呢，他奔西川走着近呢。那么他为什么要走小路呢？要换别人很可能走大路。关羽呀，他明知道小路有埋伏，他也要走这条小路。这就是关羽其人，这个人本领大，他高傲无比，有埋伏他也不惧，凭着他的宝刀快马，他认为是天下无敌呀，所以我才把埋伏设在罗汉峪，主公您只管放心。哦，孙权点头，原来如此啊，子明神算，你快传令吧。吕蒙又传一道令，今夜定更，攻取麦城，在攻城之前，全军上下偃旗息鼓，不许有一点动静。随后吕蒙派一个中军，让这中军带些军校去找来荆州的好多降卒，就是关羽手下的那些小校， 投降的把这些人找来了，让他们骑着马在江东军兵攻取麦城之前，叫这些人围着这城先喊这么一圈。喊什么呀？喊那些守城军校的名字，让他们弃城回家。我们江东啊，保证把这些人平平安安送到家乡去，是居家团圆呐、啊。别守这座麦城了，麦城已经成了一座死城了，你们呢也不必再为关羽卖命了，你家里的亲人盼你是早日回归。呵，吕蒙这一计可太毒了，你关羽不是厉害吗？我涣散你的军心。他这用的是当年呢、啊、楚汉相争之时，楚霸王被困在垓下，那么韩信呢用张良吹箫吹散了霸王手下的8000子弟兵，最后逼得霸王是自刎乌江。这吕蒙兵书战策他可没少看呢、啊、他没打仗呢先用这么一计，这计可太厉害，这些人就围着城这一喊呐、啊、又喊过来了50-60人，喊了半天才喊那么点人呢、啊。嗨呀，关羽现在手下一共才有多少人呢？那50-60就不少啊。这些人一听说乡亲叫他的名字，亲人盼他早归，他就把那绳子往垛口上这么一拴，出溜一下就下去了。守城的军卒啊，让这城下给喊的是人心惶惶哦。守城军赶快禀报了王府，王府这么一听啊，有这等事，带我来看。他赶忙跑上了城头，安定军心，咱们不能跑啊，现在眼看着救兵就来了，咱们里应外合杀出麦城，咱大获全胜，还要把咱的荆州给夺回来呢，怎么能够弃城而逃呢？让王府这一说呀，哎，这些军校稳当多了，虽然稳当了，王府也不放心，赶忙禀明了关羽。关公一听，急忙去文武计议。现在关羽的心里也非常着急呀，自从派走廖化、上庸搬兵到现在没回来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如今听王府这一说，那关羽熟读春秋啊，他能不知道吕蒙用的是什么计策吗？这要涣散我的军心呢、啊、把这些军卒要都给喊跑喽，这城还怎么守啊？快告诉江东别喊了，那哪行啊，那也太幼稚了，没法告诉你，堵得住人家的嘴吗？人家这叫战术。关羽心里十分清楚。这时候王府赵磊、周仓、关平都到了，几个人坐在这盒互相看了看，关羽冲着王府点了点头啊，王先生，关某昔日不用公之妙计，方有今日之危，现在城池被围，救兵未到，我等将赴何如？现在关羽是从心里往外追回了，当初没听人家王府之劝，说是潘俊这个人他守不住荆州，关羽呀、啊、没听进去，说不能换人了，我已经安排他了，如果说为了安全起见，咱们可以沿江修筑点烽火台。没听人家王府的话，才有今日之败，现在是追悔难及，没有用了。王府听了关羽这几句话，唰，他的眼泪就淌下来，冲着关公一拱手，君侯啊，我无计可施了，进到麦城的时候我就曾经跟君侯您说过，子牙复生难救此伟， 那姜尚、姜子牙多厉害呀，有多大的学问和本领啊，他也没办法了。如今的麦城就是管仲在世，乐毅复生，也不行了，我无计可施了。关羽听了这几句话，啪把长髯这么一抖，王先生不必悲伤，公等既然一筹莫展，那我关羽只得与孙权决一死战，与麦城共存亡。关公又火了，赵磊一看知道关羽这个火不是冲王府发的。阿君侯啊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派廖化将军到上庸求兵，至今救兵未至，我看这准是刘封孟达按兵不动。哼，关公听着哼了这么一声，关羽心里头比谁都明白，只是没说出口而已呀。君侯啊，我看与其在这儿守着这座孤城啊，不如弃了他。嗯，赵雷此话怎么讲？君侯您率领些人马杀出麦城，杀出重围之后直奔西川，禀明我家主公，领救兵归来啊，再重收九郡，不知君侯意下怎么样？嗯，我也有此想法。来来来，我们登城一观。文武跟着关羽上了城了，来到城上这么一看呢，这江东大营里是静悄悄，鸦雀无声啊。关羽一眼就看破了，这是大战前夕的平静，今夜江东必然攻城。关羽仔细这么一看，这江东把这麦城围了个风雨不透，可是唯独这个北门江东的人马不多。关羽心想，要走只得从北门走，可不知道杀出北门去从哪条道奔西川走着进。他们由城上下来到帅府找来几个向导，问一问他们从哪边杀出去奔西川路最近。其中有人赶忙禀明关羽，说是只有从北门走，出了北门之后您要走邻居过罗汉峪。这是一条什么道啊？是一条小路，奔西川有两条路，大路远一些，小路近一些，不过这个小路不好走啊，道路崎岖，大队人马行动不便。关羽一听正好，我麦城这儿没有多少人马，我走了不能把这些人马都带走，还得留下一些守麦城，正好走这条小路。王府听到这儿站起来，他赶忙拱手，君侯啊，还是走大路吧。为什么？唯恐小路有埋伏。关公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，王府先生，小路总有埋伏，关某何惧？那算什么呀？不是就一点埋伏吗？我杀退了他们不是就过去了吗？马上分兵，刘王府和周仓守麦城，关羽自己带着关平、赵雷，我为前锋，赵雷、关平断后，今夜天黑杀出北关，不得有误。这一分兵困难了，怎么一共才多少人啊？300多人，让人喊跑了好几十，合成人马现在算在一块也不足300人了。王府亲自挑选些精壮士卒让关羽带走，因为这往外冲杀是个很困难的事情，不知要杀过几道重围呢。王府传令让这些军校是严装待发，应该严装保食啊。 得吃饱了喝足了，扎树停当，好往外杀呀。饱食吃什么呀？什么也没有，只得把那腰带啊多勒上几扣吧。等到太阳刚一压山，关羽是披挂整齐，吩咐一声抬刀备马，这可真要走了。王府含着眼泪站在关羽的身旁，他亲自送关羽几步：“君侯啊，一路之上您要多多保重，愿君侯早日平安到达西川，如重围难破，望君侯您再退回麦城，另图他计。君侯走后，王府死据麦城，城如破，身不降，盼君侯早日来救。”说着话是泪如雨下。关羽拉住了王府的手，这眼泪可也止不住了。关公一生哭过几次？没有几次。兄弟相逢的时候他大哭过一场，今天这眼泪止不住了。为什么？关羽明知道自己往外杀要杀过多少道重围，杀出去杀不出去且莫论呢，自己走后谁来守这麦城？只有王府了，留下周仓做他的助手。王府多智，周仓虽勇，但是他们手下只有100个军校，还多半带伤，城内没有一粒粮食，这麦城怎么守啊？今日一别，不知何年何月再得相逢，见着见不着了，那就没法说了。王府那几句话说得很清楚：君侯，我就盼着您平平安安到西川吧，我呀就与这个麦城共存亡了，麦城一破，王府必死啊，此忠臣不可多得。关羽怎么能不哭啊？生离死别呀。王府亲手扶关羽上马，咔嗒咔嗒赤兔兽往前抢了几步，腾腾腾，王府往前追了几步，又一次拱手：“君侯，兵行小路，您可要多加小心呐。”关羽一点头，啪，把长髯这么一甩，宝刀一横，横刀跃马，率领200残卒杀出了北关。关公杀出城来这个时间呢，还不到定更呢，天已经是大黑下来了。吕蒙呢，原来在营中传令，说是定更天，从东西南猛攻这麦城，就把北边给关羽留出来，让他从北关走，迫使他离开这个麦城。同时人家也估计到了，关羽啊他绝不能走大路，即便他明知道小路有埋伏，按着他的那个脾气秉性，他的那本领，他也要从小路闯过去。所以他安排了3道埋伏等候关羽呀。关公怎么能知道呢？他出的城来一看就这么几座大寨呀，领人马一声怒吼，就杀进了吴军的大寨，非常顺利的从这大寨就杀出来了。只听江东有些军校有气无力的喊了那么几声：“莫要放走了关羽！”人家连追都没追。关羽是飞马疾驰啊，这200来个军校说是走路，那简直的都像跑起来似的一样。虽然江东军校不追，不追也得快着点跑啊，跑出有20来里路来了，大家稍稍松了口气。这时天上的乌云飘散了，露出来一弯明月，把山路照得还挺亮的。前面呢是个岔路口，一条大路一条小路。向导赶忙过来问：“请问君侯，是从大路走啊，还是从小路走啊？” 关公在马上一欠身，左手一推长髯，龙眼神看了看，在麦城不是说过了吗？小路去西川进，不过这个路不大好走，还是走近道吧，兵行小路。遵令。人马继续往前走，又走了一会二里来地，忽然听一声炮响，是惊天动地呀、啊！紧跟着是金鼓大作，火把通明，一彪军杀出，为首一将跃马鸣枪，挡住了关公的去路。关云长还不下马归降我江东，等待何时啊？这人是谁呀、啊？朱然呢？关羽看了他一眼，都不认识他。朱然在关公的眼里那是个无名的小卒，可是朱然这神态太气人了，呵，摇头晃脑啊，真是得时的狸猫欢如虎啊。这朱然心里还想呢，我家吕蒙都督都多余派出了潘璋和马忠，还派那么两拨人马干嘛呀？今儿个我呀就把关羽生擒活捉了，我说什么也不让他过去。虽然吕蒙将军有令让我把关羽放过去，从后边掩杀，我放过去干嘛呀？我把他捉住不是就省了潘璋的事儿了吗？另外我也见了奇功了，他跃马鸣枪直刺关羽，关羽也不搭话，举一刀就劈呀。这朱然以为能在关羽的面前走上十个八个回合呢，感情还没杀过三个回合了。关羽用了一招大鹏展翅，哈，刀削朱然的头盔呀、啊！可把朱然吓坏了，他以为脑袋没了呢，吓得他拨马就败。关公无心恋战，是夺路而走啊！哎呀，朱然一瞧啊，还是我们吕蒙都督说的对呀、啊，我得从后边掩杀追呀、啊！他从后边追上来。关公且战且走啊，这一路杀呀，身边还剩下一百来个军校，还有不少带伤的。前面快到邻居了，这时候天又阴了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天已交过二谷，打过二经了，天上阴云密布，好像是要下雨。风下来了，哗，风是雨的头，哎呦，这一路上好凄凉啊。关羽问那个向导，前面是什么所在？启禀军侯，是邻居。哦，关公知道这是要路严侯，唯恐这儿有埋伏。关公刚想到这儿，就听前面号炮连天，喊声四起，漫山遍野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跟白昼一般，迎面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，上书几个金字江东潘。潘璋一见关羽更不搭话呀，是跃马扬刀直取关公。关云长横刀迎战，呵，二马盘桓就打到一处了。这时远处天边传来滚滚的沉雷声，吓得战鼓敲得震心呐、啊！鼓声、雷声、风声、喊杀声，人声鼎沸，战马嘶鸣，一场好战呐、啊！这潘璋可不是朱然可比，他居然能在关羽的马前走上二十几个回合。潘璋也是这样的想法，他想把关羽给截在这儿，不让他过去。我一个人不是杀不过你吗？我来个轮番迎战呢、啊、这波下去那波上来，来个车轮战术。关公无心恋战，他没有心思打呀，恨不得杀条血路就冲过去，好不容易这才杀退了潘璋，夺路而走。再看关公身边呢、啊、还剩下十几个军校，关平催马由后边追上来了，父亲，赵雷将军已经战死在疆场。原来赵雷死于乱军之中啊！哎，关公听的这会儿好 好不凄然呢？关公抬手用战袍斩一斩泪水，吩咐一声平儿随父来杀。关公在前，关平断后，父子一前一后，直杀到罗汉峪。关羽在马上举目这么一看呀，好险的一座大山。这罗汉峪是两山加一沟，头上一线天呢。这条谷谷长30里，小路盘山转，这山道是48弯，见山不走山，树木真直，遮天蔽日，谷底幽深，溪水湍急，野草烹毫，葛藤盘绕，萧鸣猿啼，风吹落叶，唰，环视群山是满目凄凉啊。现在已经是天交五谷了，可是还没亮呢。关羽身边的这十几个军校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站在那地方直哆嗦呀。怎么了？身上无衣，肚内无食啊。现在是什么季节？10月深秋了，眼看就立冬了。可是关公手下这几个军校还穿着单衣呢。迎着这么冲的山风，那山风啊比陆地的风凉得多呀。再说肚子里没食儿啊，昨儿个姐麦城杀出来的时候就没吃嘛，杀了一夜了。你看在喊杀的时候啊忘了肚子饿了，现在想起来了，哎呦这滋味甭提多难过了。这十几个军校再有几个带伤的站在那会儿都直打晃，眼前都冒了金花了。关羽在马上回身这么一看，哎呀，真是心如刀割，自己带着这十几个残兵有何面目到西川见大哥刘备。最对不起兄长的是有负重托，自己不该大意失去荆州，难道还返回麦城？嗨，回不去了，走吧。这时有人提醒关公，君侯前面路险，恐有埋伏。啊，关公在马上一掌身看了看，他冷笑一声，江东总有千军万马，我等也必须要由此通过，随我来。关公说着话一马当先往前跑，不多远只听哗啷啷这么一声响，赤兔马一声长嘶掉进了陷坑。